第七章，预言。狭义的预言只预告未来，跟我们无关。它还可以充当对于正义的预警，这一方面跟我们的关系也不大。今天我们感兴趣的，不如说我们必须对之做出解答的，因为兴趣与否的说法眼下已经很不相宜了。是小说家的一种腔调。我们在幻想的长笛和萨克斯管的合奏中，应该已经对这种腔调有所认识了。这类小说家的主题是宇宙，或者说是关乎宇宙的。不过他不必一定就宇宙这个主题说点什么，他想把它唱出来。而在小说的殿堂中，唱响的清音乍听之下总觉有些怪异，不免让我们有震惊之感。吟唱的清音如何跟人之常情的内容相互调和呢？我们不免会自忖，得出的结论也难免是不怎么样。吟唱者并非总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现实的桌椅难免为他所折损。于是游吟诗人的影响所及之处经常留下一片狼藉，仿佛地震后或孩童聚众打闹后的客厅。 D.H. 劳伦斯的读者应该懂得我的意思。我们所谓的预言就是一种腔调，它可以包含人类曾经有过的任何种类的信仰，基督教、佛教、二元论、恶魔崇拜，或者仅仅是将人类的爱恨提升至极端的强度，远远超出其正常表现的程度。至于作家具体以何种特别的角度来关照宇宙，则非我们关切的要旨。真正关系重大，而且必然会在小说家的遣词造句中有所体现的，是其言外之意。看来这一讲的内容必然既含混又宽泛，不过或许会比其他各讲更能触及风格的细微之处。我们将不得不专注于小说家的心理状态，注意他具体的遣词造句。我们将尽可能忽略常识的问题，也只能尽可能而已，因为所有的小说都包含现实的桌椅，而且绝大多数的小说读者首先要找的就是他们。在我们指责一个小说家装模作样和歪曲失真之前，必须先考虑他关照世界的角度。他关注的压根儿就不是桌子椅子，也就难怪他们都走了形。我们只看到他笔下什么东西走了形，却看不到他真正关注的是什么东西。非但意识不到我们的盲目，反而还嘲笑人家。我曾说过，小说的每个层面都要求读者相应具备不同的素质。预言这个层面就要求两个素质，谦卑以及暂时将幽默感抛开。对谦卑我本来无甚好感，在人生的众多阶段他都大错特错，而且会堕落为怯懦或是伪善。可眼下我们却正好需要他，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们就无法听到先知的声音，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可笑的形象，无法窥见他的荣光。而幽默感在这里颇不相宜，受教育阶层的这一可贵的副产品必须搁置在一边。正如圣经里的那些学童，你总忍不住要嘲笑先知，他那个秃脑袋实在太可笑了。不过你也可以将那嘲笑置之度外，认识到他并无任何批评价值，不过供粗鲁之辈聊以自慰之用。我们这就来区分一下预言与非预言小说家。有过这样两位小说家，都是在基督教的熏陶下长大，都经过认真的思考脱离了教会，不过都没有离弃，而且绝不想离弃基督教精神。两人都把它理解为一种爱的精神。两位小说家都认定罪恶终究会受到惩罚，惩罚是一种进化，而且对于这个过程，他们两位都不是抱着古希腊人或者现代印度人的超然态度冷眼旁观，而是眼含泪水热切的关注。 两位小说家都感到，怜悯能造就一种氛围，道德在这种氛围中才能发挥起作用。否则，所谓道德就要么成为粗暴的教条，要么变得毫无意义。一个罪人，如果在接受惩罚、在被疗救的过程中没有额外得到天国的恩泽，那对他的惩罚和疗救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种恩泽又来自何方呢？并非来自出其不意的情节设置，而是来自这个过程发生时的氛围，来自他们认为出于上帝秉性的爱和怜悯。这两位小说家该是何其相似，可其中一位是乔治·艾略特，另一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。有人会说，托斯托耶夫斯基有洞察力呀，乔治·艾略特又何尝没有呢？要把这两位小说家区分开来，必须如此，并没这么容易。可如若我朗读两段这两位小说家的作品，其间的分别马上就会昭然若揭。在分类学家看来，这两段还是同一类型的，而对于任何一位善于倾听的人而言，这两段吟唱可以说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。我先来读亚当·贝德中的一段。50年前，这段文章曾非常著名。海蒂细玉因为杀害了自己的私生子被判死刑，他并不认罪，心怀怨愤，毫无悔意。戴娜是位卫理公会教徒，去监中探望他。戴娜开始怀疑海蒂是不是知道坐在他身边的是谁，但他越来越感到神的存在。不仅如此，仿佛他自己就是神的一部分，仿佛神的怜悯在他心中波动，决意要拯救这个无望的人儿。他终于按耐不住要说话了，他想弄明白海蒂对目前的情形究竟意识到多少。海蒂，他柔声道，你知道坐在你身边的是谁吗？
知道，
海蒂慢条斯理地回答，
是戴娜。
停了一会儿后，他又加了一句，
可你不能帮我什么忙了，你不能要他们做什么。礼拜一他们就要绞死我了，今天是礼拜五。不过海蒂，这牢房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一个跟你非常亲近的人。
海蒂害怕地低声道，
谁呀？一个在你整个的罪恶和苦难时刻一直和你在一起的人。他知道你曾有过的任何一个念头，他一直注视着你往哪里去，在哪里躺下又重新起来，还有所有你试图隐藏在黑暗中的所作所为。到礼拜一我不能再跟随你的时候，当我的双臂再也无法触及你的时候，死亡将我们分开的时候，到那时，现在和我们在一起明察一切的上帝仍然会跟你在一起，不论我们是死了还是活着都毫无分别，上帝始终跟我们同在。
哦，戴娜，就没有人能帮我一把吗？他们真会绞死我吗？他们要是能让我活下来就好了，帮帮我吧，我没法像你那样去感受，我的心已经硬了。
戴娜握住那紧抓住他的手，整个灵魂都倾注在他的声音里。
来吧，万能的救世主，让死者听到您的声音，让盲人睁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到上帝就在他周围，让他只为那将他与上帝隔绝开的罪恶站立，软化着僵硬的心灵，打开着紧闭的双唇，让他以整个的灵魂呼喊出来，
父啊，我犯了罪。戴娜，
海蒂搂住戴娜的脖子哭了出来。
我说，我讲出来，我不再隐瞒了。我是做了那事儿，戴娜，我把它埋在树林里。那个小宝贝儿，他哭了，我听见他哭了。虽说离开了那么远，整个晚上我又回去了，因为他在哭。
他停了一会儿，然后提高声音，以恳求的语气急匆匆说下去，
可我那时心想，他也许不会死，也许有人会发现他。我没有杀害他，没有亲手杀害他。
我把他放下，拿东西把他盖了起来。
我回头再去的时候，他不在了。
直到亲眼看到孩子没了，
我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感受。
我把他放在那儿的时候，原本指望有人能发现他，救他一命，可当我看到他没了，我真吓呆了，
就像块石头。
我呆在那里，
都没想到要动弹动弹，
我觉得虚弱透了。
我知道我跑不了，
见过我的人都会知道这孩子的事儿。我的心变成了石头，我什么都希望不了，什么都不想干了。看起来我就像要永远在那儿待下去似的，什么都不会有丝毫改变。
可他们还是来了，把我带走了。
海蒂沉默下来，可他又哆嗦了一下，仿佛还有下文。戴娜等待着，他心中蓄满了感情，不等他开口，眼泪就会流下来的。最后海蒂抽泣着突然说，
戴娜，我现在什么都说了，你觉得上帝会把那哭声和树林里的那个地方从我心里拿走吗？
让我们祈祷吧，可怜的罪人，让我们再次跪下来向慈悲的上帝祈祷吧。
我这样掐头去尾的摘引，对小说中的这一场景并不公道，而大块文章才能体现乔治·艾略特的功力所在。他的风格绝非纤巧静雅这一类型，这一场景写得真诚、坚实、悲悯，而又深深浸透着基督精神。戴娜所呼唤的上帝是一种活的力量，对作家而言亦复如此。这个上帝不是感动读者的工具，他正是人类犯错和受苦时的天然伴侣。现在我们来比较以下摘自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一个场景。米加被控谋杀了父亲，他虽然没有当真弑父，却确有弑父之心。审案人员着手对笔录做修订定稿，米加站起来，走到布满钱的一个角落里，在店家的一只铺着毡毯的大香柜上躺下，转眼便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的时间和地点与此时此地风马牛不相及。他好像坐车行进在大草原上，很久以前他服役的部队曾驻扎在那里。他坐的是一个乡下人赶着两匹马拉的大车，路上雨雪泥泞。前边不远处有个村落，可以看见几座黑不溜秋的农舍，有一半已经毁于火灾，只剩下烧焦的梁木。村口路上站着许多村妇，排成长长一列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尤其是边上的一个女人，骨瘦如柴，个挺高，看上去有40岁，其实也许才20。长长的脸上几乎没有一片肉，手里抱着个在哭的孩子，她的乳房那么干瘪，里边一滴奶也没有。那孩子哭得厉害，
伸出两条光胳膊，小小的拳头冻得发青。
他们哭什么？他们哭什么？
米迦问。马车飞也似的打他们身旁驶过。
娃子，
车把是答道，
娃子在哭。
令米迦感到惊异的是，车把是说了个他们乡下人土话里的词儿，娃子，而不是孩子。他喜欢车把是说娃子，这两个字包含的怜悯更多些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